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我是李崇恩，为听众朋友预备了14讲的民数记研习的课程，这是李崇恩负责为你来讲解的。来到了今天呢，是这个课程的第5讲了，民数记的第5讲。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民数记的第10章1到36节。方便的话呢，弟兄姊妹现在可以先预备好圣经。透过这一章的经文呢，我们学习的重点呢是关于靠主来作战与起行。怎样的靠主作战、靠主来起行呢？请留意今天民数记的第5讲。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今天我们进入到民数记第10章啊，这一章经文内容的学习了。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2年2月20日，耶和华的云柱收上去，他们就吹号起营，正式离开西乃旷野，而来到了巴兰的旷野。以色列人拔营起行的时候呢，犹大支派的施齐就领在前面，跟在后面呢就有其他的3个支派。接着呢就是抬帐幕的利未人，然后呢是流便支派的人齐，而跟在这人齐之后呢又另有3个支派，其后就是抬着圣物的利未人，后面呢是以法莲支派的牛齐，跟在其后又有3个支派，最后呢就是但支派的英齐和跟在其后的3个支派，就是这样一个的阵营啊，也把呢不同的支派分成了几个部分的一个的行走的方式。至于耶和华的约柜呢，就是在队伍的最前面了。33节说，为我们寻找安歇的地方。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而且呢他又在会众面前引导着众百姓要走的路程，神就在最前头作为引导。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种安稳保障。今天我们要看民数记的第10章，我也把它呢分成了2大部分哈，逐一的跟你来讲解。这2大部分呢，首先第一部分，民数记10章1到10节，这是民数记里预备成圣这个部分的最后一个分段。这里主要描述了以色列民用号声订立节期聚会，还有行军作战的规则。第二部分，民数记的10章11到36节，这一部分呢进入了这卷书的2大段落，就是成圣的挣扎，成为这个段落的一个开始。当中呢主要描述以色列民从西乃旷野正式起行的时候他们的秩序。好，既然呢第10章的经文分成这2部分呢，接下来就是2部分的逐一的讲解了。刚才已经说了，第一部分是10章1到10节，以号声订立节期聚会和出征的条例。我们先来看看，这里是属于预备成圣这个阶段的最后一个分段。民数记10章10节当中提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这句话呢，也常常哈、可以在其他祭司文献的结束语当中呢看到的。举一些例子哈，好像利未记18:30、19:25、31:34:36、20:7、24:节，还有23:22、43:节，25:17、38:节，55:节，还有利未记的26:13，是祭司文献结束语常常看到的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而这里的一节经文呢，跟之前民数记7:1-9:23一样的，也是为了以色列民从西乃山出发的旷野行程来做一个准备。但前者提到呢，是以叙事为主，而这里10的内容呢，就是以律法为主了。因为吹号的律是要世代相传的，日后以色列民定居应许之地，他们仍然会在战争、节期、月朔和不同的祭礼仪式上需要吹号，显明了这一段经文呢、也是呼应着稍后28-30节期的律例。那民数记10:1-10的主题，我们说哈，是要带出这个号声、银号的两种的用途。第一方面是召聚会众，第二方面呢是通知会众拔营起行。以色列民虽然已经有了云彩的引导，但他们呢仍然需要哈一个更好的、更有准备的一种组织的方法，才能够有秩序的起行。这里出现的2银号是为了规范以色列民的行程，同时呢也是要唤起他们顺服的跟随主的那份的信心。旷野的行程或者会遇上危险，而且呢也一定是困难重重的，但以色列民必须抓住这样的机会，表达他们对耶和华的信心。所以呢，这里的经文跟之前9:15-23呢也是互相补足的，从而成就了以色列民在旷野的这一段路程。祭司负责吹起银号，代表以色列民的旷野路程呢是由祭司来组织和带领。云彩与银号的配合呢，这是神和人的配合。由此可见，祭司在以色列民的旷野路程中呢，有着一种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的。从民数记的1，我们就已经发现，在旷野的以色列民呢，是以军队的形式来出现的。发展到这里，10这一段经文呢，也特别的强调哈，以色列民他们打仗，他们拔营的时候呢，都需要用号角吹出大声。这角声提醒我们，以色列民的确具备了军队的特性，他们要跟一切拦阻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势力来对抗，来征战。这一支军队现在呢，终于从西乃山出发了，他们向着应许之地来进发。这样一个期待已久的时刻快要来临，他们可以迈向应许之地。按照经文记载，第一次吹号的时候，在会幕东边的营呢率先起行，然后呢才到南边的营。不过到了往后的一些的经文呢，我们又看到哈，银号的响声渐渐的与最后战役和一个新的开始呢给联系起来。按照新约圣经的记载，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上帝仍然会用号角声召聚他的百姓。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4:31，或者是哥林多前书15:51-52，并且呢这样的一个号声的声音呢也是向对抗神的人来宣告审判的，可以参考启示录8-9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会使用号角为他的百姓来征战，为他们展开一个新的时代。除了在作战的时候用作来组织以色列民之外呢，这些银号角也可以作为平日召聚他们到圣所来守节献祭之用的。由此可见，银号不单在以色列民他们旷野漂流的时候可以使用，而当他们到达迦南地生活的时候呢，也能够用上。应许之地既然是以色列民的目的地，银号就把旷野和应许之地呢给联系起来。在旷野漂流期间，银号成为以色列民的盼望，就是呢可以盼望哈，终有一天能够在迦南美地守上帝所定的节期。而当以色列民定居应许地的时候，这样吹响的银号就提醒他们昔日上帝在旷野是怎样的为他们来成就大事，又怎样在旷野的征战当中呢，给他们有盼望，指引他们的目标和方向，从而使他们愿意在迦南的时候好好的感谢上帝，并且敬拜服侍他。这个银号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呢他所发的响声令人想起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西乃山上的角声，这提醒以色列民在旷野生活的时候呢，其实哈也要时时刻刻以上帝的律法来作为生活的总纲，以上帝的律法作为他们的力量。从上面所讲的这些分享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银号也可以象征摩西律法小谕的一个社会秩序。对以色列民来说呢，社会秩序源于上帝的启示。那我们要知道，对中国人来说呢，社会秩序呢源于人性，特别是人伦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亲情。我们谈忠孝仁义信，这些呢就是人类社会当中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等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这个精神所表达的是以和作为最高境界，以和为贵的那个核心的思想。在以和为贵的前提之下，如果用战争或者是争斗的方式维持社会秩序呢，这并不是中国人喜欢的方式。但当然我们知道哈，圣经神权之下的社会秩序呢，完全呢是用神的律例典章来作为那个运作的核心，这部分跟我们中国传统不同。所以今天啊，当我们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到底怎样可以更好的带出神权掌管的秩序和生命生活呢，这是我们值得留意的地方了。
民数记九章十八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今天我们学习民数记的第十章，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十章一到十节用号声订立节期聚会还有出征的条例，刚才呢已经讲过了。接下来是十章的第二部分十一到三十六节，重点在于以色列民从旷野起行的秩序。以色列民从西乃山出发到应许之地呢，一共花上了四十年之久。民数记十章十一到三十六节主要记载他们行程呢，完全是在神的旨意和带领之下的，是由耶和华引领他们前行的。而当中也描述了以色列民族起行的一些的秩序。这一段经文的前面的三节啊，十一到十三节呢，是以色列民由旷野起行的一个总论，讲述了他们起行的日子、方向 以致上帝的吩咐等等哈，最基本的背景资料。接着的经文呢，可以分成三个小段落，分别讲述了以色列民、米甸人和上帝在这一段旅程中的角色。所以以下呢，就是这一部分的四个小段落：引言、起行的总论，10章11到13节；第二部分，12支派起行的秩序，10章14到28节；第三部分，米甸人何巴的角色，10章29到32节；最后第四个小段落，耶和华的角色，以色列民的开路先锋，10章33到36节。我们看民数记的10章11到36节，这里描述百姓初次按着次序起行了。出发的时间是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2月20日，当时他们留在西乃山大约呢11个月。说回这个次序吧，以色列民当时按边营的次序出发，这里补充了利未子孙起行的位置。革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抬着帐幕，跟随着东面的三个支派前行；哥辖人抬着圣物，紧随着南面三个支派之后。所以他们未到城之前呢，帐幕就已经竖立起来了。祭司抬着约柜走在以色列所有支派的前方，目的是为百姓找寻可安歇的居所。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呢，这一场初次起行的经历是一件大事。这件事的终极目标呢，是要得着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迦南这个应许之地。这也是以色列民从出埃及以来就定立的一个目标。既然他们已在西乃山与主立约，并且领受上帝颁布的律法，他们前往应许之地的时候呢，就更需要听从耶和华神的吩咐，按着神安排的秩序来起行。这就是以色列12支派按着民数记2章到3章的次序拔营起行的一个原因呢。以色列民起行的时候遇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方向问题。民数记10章29到32节提到何巴的事情，其实呢就是跟方向问题有关的。因为何巴曾经协助以色列民走旷野路，他的后裔呢也跟以色列民一起分享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好处，就是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故此呢，何巴就需要向以色列人呢提供协助哈。不过呢，以色列民真正最需要的当然是上帝，而不是单单靠某些人的帮忙。上帝呢，从始至终都是真正带领以色列民走旷野路的那一位。耶和华在前头引领着百姓，他又在路上保护他们，甚至在旅程中呢为他们来征战，担当成为开路先锋的这样的位置，击退所有以色列民的仇敌等等。上帝作为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身份跟以色列民按着军队前行的这种形式呢是彼此呼应的。因为上帝就是天上众天军的首领，也是元帅，以色列民就按着这样的作战的阵营呢前往应许之地。另外呢，上帝透过约柜显明了他的带领，还有呢他一同征战的这样的情况。因为约柜是以色列民宗教生活的核心，所以呢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整个过程呢也可以被形容为一项宗教性的行动，甚至呢是带有宗教礼仪色彩的行动。当我们谈到宗教礼仪色彩呢，那这里的一段经文的描述呢就凸显了以色列是完全顺服上帝的一群百姓。以色列民能够做到顺服上帝当中呢并非没有难处的。那个时候他们在西乃旷野停留了接近1年的时间， 现在可以重新出发了，可以启程前往应许之地。哇，实在呢是令人呢感觉到相当兴奋的。但可惜的是呢，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呢的确离开了西乃的旷野，但是呢他们又进入了巴兰的旷野，而并不是直接的到达了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呢还没有脱离旷野啊，令他们迷失的这种的情况。这实在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考验哈，也是摩西邀请外族人何巴来做一个引路者的其中的原因。何巴是当地的土著，他熟悉旷野的环境，故此呢他的意见对以色列民前进呢是有帮助的。就像昔日何巴的父亲叶特罗给摩西建议一样啊，当然呢叶特罗的建议啊帮助摩西他们呢是在以色列民到达西乃山之前的事情了。由此可见，叶特罗与何巴给予以色列人的协助呢就好像一个连环结构一样，将以色列民在西乃山的日子呢也给贯穿起来。摩西过去接纳了叶特罗的意见，现在呢他又寻求何巴的协助，这样令我们相信何巴对以色列民的帮助呢也是蛮有意义的。面对这种帮助呢啊也会哈继续的下去啊，成为呢以色列民的啊在路上啊一种的协助。以色列民领受西乃山的启示之前呢，他们有这样的需要，而领受了西乃山的启示之后呢，他们同样需要别人的帮助，这个需要会继续的发展下去。然而摩西缺乏信心的问题呢看来仍然存在哈，所以呢摩西第二次邀请何巴帮忙的时候呢，经文并没有提到何巴是否已经答应摩西的邀请。当中的内容呢反而强调什么呢？是强调神的约柜在以色列民面前引路的这件事情。从这一部分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看来以色列民呢还没有完全信靠上帝，那这是他们的一种的隐忧啊，心底里呢不完全投靠上帝。这似乎为民数记十一章之后以色列民的叛逆行为呢也是埋下了一条的伏线，也好像呢发出了一个预先的警报一样。在民数记的十章35到36节有关约柜的记述，就呼应了这一段经文开首的时候关于云彩的记载。那其实呢这两者都代表上帝的同在的。第十章最后出现的约柜强调的就是他的战斗角色哈，就是耶和华在战场上担当了领导的角色。而以色列民向应许之地出发，所以呢难免就会遇上征战的事情，而以色列民的征战也必须单单的来倚靠耶和华，然后他们呢才会有战争必胜的这样一个的把握。虽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已经得到直接从神而来的云柱火柱的带领，不过呢摩西仍然是邀请了何巴协助指引路向。我们将这件事呢可以看成为摩西信心不足的表现。然而话说回头，为何我们不能够把何巴看成为上帝为以色列民所预备的元首呢？能否从这个角度去肯定有关的事情呢？因为上帝的恩典呢其实是丰富的，他自己还有他的话语完全呢体现在自然界和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把何巴看成为从上帝而来的帮助呢，这一点呢也是可以接受的，也让我们对神带领以色列民的工作哈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既然摩西或者是以色列人除了跟随神也希望得到更多当地的一些协助的话，那神也顺着 他们这样的需要，预备了何巴成为路上的一个指引的帮助。另一方面，摩西作为神所拣选的先知，他其实也愿意谦卑下来接受外族人何巴给予的意见，这也是一个提醒。今天的社会也需要好好的学习谦卑的聆听别人的声音，特别是来自弱势社群的声音，就像工人、妇女、少年人、少数民族等等。那我们呢，当聆听的时候还有一点要注意哈，就是我们还是需要透过上帝的话语来验证这些外来的声音，因为我们会发现后来以色列人呢就被何巴的同族人米甸人所引诱，结果呢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聆听意见的时候还是要加以分辨，是需要我们来留心学习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愿意来学习圣经的听众朋友们，崇恩在这呢，很鼓励也邀请你呢，可以哈跟真道分解的老师有更多的交流互动。你可以透过来信啊提出呢圣经学习的心得或者关于经文的问题，请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真道分解的电邮地址呢是 zhendaohlingyou.net 真道 @良友.net。 你也可以登入真道分解的资源网站啊，得到学习圣经啊有帮助的一些的材料。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长新。